欢迎收听雪球出品的投资第一课，3500万投资者在线交流，带你迈出财富第一步。
大家好，非常高兴啊，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做一个交流。我是华宝基金量化投资部徐玲玲。第二方面讲讲 ETF， 应该说 ETF 是这几年投资者比较关注而且在快速发展的一个领域。我这边首先还是想分享的一段话是巴菲特的老师格雷厄姆的一段话，当然这也是可能来解释为什么指数基金在资产管理行业能快速的发展，比较大的一个投资者的一个受众的一个可能比较偏理论的这样一个解释，就是为什么指数化投资、被动投资有它的这个生命力。他是这么说的啊，就是说投资艺术有一个特点，就是投资这个领域里面有一个特点，不为大众所知，普通人只需要先需的努力便可以取得市场平均的收益，他只要买个指数基金就拿市场平均的收益了，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件事情，而且很容易做得到。但是如果想在这个容易获取的标准上更进一步，这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智慧，比如说你需要获得阿尔法，我们尤其看海外这个市场的这些样本长周期里面看，需要战胜市场其实是不那么容易的。这个是指数基金可能也是个尝试啊，就是说其实在资管这个行业里面获取贝塔很容易，但要获取阿尔法比较难，当然这可能是投资者的这样一个选择的这样一个问题，当然这也是被动产品发展的可能内生的这样一个理论的这样一个逻辑的这样一个基础。下面讲讲 ETF 啊。我们可以看到，先讲讲现象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从这个过去三年，应该过去两三年，尤其是18、19年包括今年，其实 ETF 市场是有非常快速的这样一个发展，这是一个现象。另外我们可以看，其实这个 ETF 的快速发展并不是 A 股市场特有的，我们可以去看美国市场，美国市场过去十几年 ETF 规模是 ETF 这个类别是所有基金类别里面增长速度最快的类别之一，所以说它是一个全球的现象， ETF 的这样一个发展。为什么？那其实就还得回到 ETF 本身。 ETF 是什么？ ETF 是在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基金，当然一般是一个指数的这个基金 ETF 啊，所以它本身 ETF 的投资它是复制指数的成分股以及权重，或给投资者提供一个指数的收益，当然它相当于一个股票的组合，跟复制获取给投资者获取一个指数的这样一个收益，这是它的一个投资的这样一个构成，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投资的一个策略。对应其实它相对来说给投资者就减少或者尽量规避了个股的这样一个风险，这是第一点，就是它是一个组合的这样一个投资。第二点呢，它是在交易所交易的，跟买卖这个股票是一样的，因为它是一个在交易的一个指数股啊，所以它跟买卖股票的这个交易，只要有股票账户通过跟买卖股票交易的这个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在交易的时候投资者只是付这个券商的这样一个交易的佣金，而且 ETF 这个市场本身还有一个制度的红利，就是说没有印花税，也就是在卖 ETF 的时候不像卖股票它是不需要付印花税的。另外呢，股票 ETF 是所有股票类基金的这个管理费跟托管费的综合费率最低的这个基金，所以它有天然的这个最低成本、低成本的这样一个优势，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这个对于 ETF 来说， ETF 日常的运作，我们这个每天会披露 PCF 的这样一个篮子，就是对应它，就是说本身这个基金的股票的这样一个组合。另外交易所就是行情系统也能开到这个 IOP 位，就是实时的这样一个禁止，就是投资者可以在交易时段根据这个实时的禁止，根据买卖的这样一个挂单可以实时的这样一个交易，所以它其实是也是所有这个股票基金类别里面投资最透明的，这是第三点。第四呢，因为 ETF 它本身它还有套利的机制，就是说投资者可以去除了这个叫二级市场买卖之外，还可以通过这个申赎或者申购 ETF， 通过买一篮子的股票，对应这个 ETF 的这个成分股，一篮子 PCF 篮子，一篮子的股票买了之后申购 ETF 的这个份额，再在二级市场上面卖出 ETF， 这样就完成一个日内的 T 加零的这样一个套利的机制。但想说这个对一般投资者其实这部分的这个不那么重要，就是说它有申赎的这样一个 T 加零的套利的这样一个机制。我想说的其实它就因为 ETF 有套利的机制的存在，包括我们做市上的这样一个安排，所以 ETF 的这个二级市场的一个定价基本是围绕着它的 IOP 位的这个价格在波动的，所以它的定价也是比较有效的，所以这个是 可能 ETF 本身内在的这样一些优势，它的一个低成本、高效率、高透明度，所以使得它内在的这样一个产品的本质的这样一些优势，使得它在过去几年，包括过去十几年，在海外的市场得到非常快速的一个发展。其实是它本身的内在的优势决定了它的这样一个发展的一个情况。未来的一个趋势怎么样？对于这个 ETF 啊，其实我们看美国市场上面，其实过去五年以来的话，其实美股市场上面 ETF 的这个流入的资金是 1.5 万亿美元，而同期共同基金是流出的。所以说这也是另外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可以从海外的市场上面看到，就是 ETF 的在相对比较快的这样一个发展。而且从海外 ETF 的这样一个构成的一个角度来说啊，当然以宽基为主，当然还有海外行业的这一类的 ETF。那对于行业 ETF 的类别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科技类的 ETF 是最大的，科技、医疗保健、金融。所以其实我们因为华宝在 ETF 布局上面目前的这个产品里面主要布在科技、医疗、我们的券商、银行、金融，我们可能一定程度上也是借鉴了海外市场的这个它本身的内在的这样一个规律。我觉得本质是跟这个市场内在的一些原因相关的，就我还是觉得不同的市场最终投资者的一个需求或者他的偏好是会类似的，因为最终大家都是要来这个市场上面赚钱的。所以这个是趋势的第二的方面，我觉得国内的 ETF 的这个发展会跟海外也会类似。第三个方面我觉得趋势，其实目前 A 股的股票基金、股票 ETF 的这个规模像6000亿左右的这样一个规模，但美股股票的 ETF 的这个规模是10万亿多人民币的这样的规模。还有去年 A 股股票 ETF 占所有股票基金的这样一个比重是 2%，交易量的其实在美股市场是 30%。 所以我还是觉得从整个市场的一个生态上面，就是未来一定会有更多投资者通过 ETF 来替代它股票的交易。这我还是觉得可能这么一个趋势是整个行业发展或者行业进化会有的这样一个结果。这是对于 ETF 的这样一个表述啊。我觉得其实一定程度上 ETF 在国内这几年的一个发展也是全球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这样一个缩影。而且背后是它本身产品的这样一个竞争力或者优势，或者说产品类别优胜劣汰的这么一个结果。好的，谢谢大家啊。